我们继续的一同站立，为着今天的主日崇拜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甚愿你的儿女尊你的名为圣，接近赦免我们过去，尤其是过去一周面对神面对人一切的亏欠的罪恶的过犯，洗净我们，受到我们在这主日里面你再次的洁净我们，好使我们心里面有平安，好使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去侍奉你的时候都守洁心清，好使我们的祷告可以没有阻碍的去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父啊，你掌管万有，父啊，你掌管生死，父啊，恰恰好今天这个主日也是中国的一个清明节假期，父啊，愿你怜悯，愿你兴起你的教会。我们知道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有哀伤，他们有思念，他们也有寄托，但是他们没有盼望。为求父你在这里使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被擦亮，让我们看见我们主确确实实被钉在十字架上，确确实实在十字架上死了，埋在地里，但是三天之后我们荣耀的主他复活了。感谢你父啊，原来我们主是不能被死去拘禁，他也胜过一些罪恶和黑暗。感谢赞美你，我们是有福有盼望的。愿父你特别怜悯，也愿父保守和赐福你全地上你的圣教会，看顾你的子民，因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只有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一些的势力，我们乃是与空中的树林起的恶魔去征战。愿父你去赐福在这主日里面，赐福你的传你话语的仆人，愿你赐福在讲台里面传你话语的牧师上师与他同在。愿父你赐他话语的时候，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好使我们在这世上不多的日子里面是圣洁的，是竭力的追求与主同在的，是常常的穿上父神你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父啊，是与这世人确实有区别的。感谢你阿爸父啊，愿荣耀都归于你，也请你怜悯我们今天主日学的事工、厨房的事工、接待的事工、文字小组的事工、诗班现场的事工，以及我所没有提到我们没有想到的其他的事工。父啊，感谢你叫我们这样彼此的互相的配搭，使我们基督的身体可以荣向加荣。父啊，感谢你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感谢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愿父你大大的去祝福我们，也将一些教会里面现在有意向但还没有开展的一些事工也交在父神你的手。愿父你特别的怜悯赐福，感谢赞美你。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路上，或者是因为疾病、因为患难、因为其他的事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父啊，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愿你也施恩典，愿你也与他们同在。感谢你赞美你父啊，去听我们不配的祷告， 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交托，乃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主题是马太福音的第十六讲，君王的权柄，第五，君王门训的权柄，是门徒的差遣。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出，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就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
正在打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以食是应当的。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
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他家
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拖下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我带你们去
如同羊进了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机敏像鸽子。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没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仆，何况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害怕他，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人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了，正要怕他。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这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你们要向我来，要欺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要欺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柄。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儿女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配的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那我们又来到一个主人哈，因为昨天呢我们晚上八点多钟才从武汉回来啊。那么在武汉这几天呢参加那个学生大会啊，那我觉得我们孩子也经历一次一种可以说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或者在比赛当中的一些陶造，那可能也有喜乐也有一些伤心。那特别是男子足球啊，因为男子足球本来我到的时候第二天他们比赛看还是不错，我说我们学校目前啊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技术最好的一个队了，所以呢我们说可以，所以半决赛就要把去年那个冠军干掉，就是中国人是韩流嘛，正好对手就是韩国队，韩国的一个学校，所以呢而且去年的冠军，结果呢还好，结果我们打了最后打平0-0，加时0-0就点球，结果我们赢了，所以进入决赛，决赛跟广州另外一个队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队，那我们说基本上没问题，我从技术我们可以，那我们还是又是0-0，加时还是0-0，最后发点球呢我们输了，而且呢几个孩子就输了之后就在那里哭得很厉害啊，哭得很厉害，不愿意离场啊，而且呢因为这个时候在每个孩子心里留下很大的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四个运动员发球，第一个发进去了他先发，我们第二个也发进去了，他第二个没发进去我们第二个发进去了，他第三个发进去我们第三个发进去了，所以我们第四个只要发进去我们就赢了，所以这个孩子压力很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已经领先一球，只要他发进去我们就有冠军，谁知道这时候压力好大，因为我们已经领先，只要我们第四个发，他第四个只要我们发进去我们就赢了，因为四个人嘛，结果呢第四个孩子呢没发进去，又平局，又平局，结果呢又发1+1，结果呢别人发进去了，我们那个孩子没发进去，意味着下面的孩子发进去了，人们他们就赢了，幸好我们孩子没发进去，他那个孩子也没发进去，然后压力好大又平了，所以就面对这个，所以这个对孩子的心理的考验很大，结果呢下一个再下一个他们都发进去了，我们也发进去了，结果呢到了另外一个孩子呢他们发进去了，我们发不进去我们就输了，结果呢我们的孩子果真不假没发进去，所以就输了。所以当然我说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讲门训的概念啊，其实当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里就在旁边，没发进去几个孩子就特别的伤心，总是有点自责，总是有点遗憾，总是觉得我可能刚刚不要练发好了，我要练发我就可以进了，可能心里边大家都经历过这种突然的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总是给自己留下一些后悔和遗憾的事情，而且都在一瞬间爆发的那些力量肯定会让你觉得哎呀很多后悔的感觉，那后来呢大家可能就安慰他，也希望他很快安静啊，那个时候我拍拍他们，我就在旁边坐着就继续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成长经历里的一部分，当然这里面给我感到一个欣喜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有个很不错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把每一场的比赛确实当作什么一次锦标， 那个什么世界杯拿世界杯冠军，心情是不会差的啊。那这个其实是好事情，我们不是在乎输赢，而是说什么孩子们要经历这些什么呢？你要对你所做的工作，所做的每一个比赛，你要全情投入。你很在乎，这个在乎不是在乎你的输赢，而是说你很看重你所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人要有日程，没有日程的人，赢了也无所谓，输了也无所谓，可这样的心态反而什么呢？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呢？因为就证明你这个人，我们叫一个，为什么耶稣基督责备老底家教说你不冷什么，不热很要命，赢了赢了也小意思了，没问题，输了也无所谓了，反正输就输了呗。其实这个反而是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因为证明你所对你所做的事情，你没有尽心竭力，你没有很好的投入，所以你输了也无所谓。但这孩子们认为自己很努力，也全情投入，赢了当然应该欢喜快乐，当然我们输了会有点，他用他们的泪水来平静他们的这个内心，也表达他们对这项运动，他们所从事的一个工作，一个比赛的那种热情，这种投入是值得尊敬的，是值得尊敬的。就是这孩子们很认真对待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一方面他们用在泪水在平静他们的内心，在经历他们内心的一些挣扎，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因为孩子们他们开始经历了，在那么小的年纪开始经历他们经历人生的跌宕起伏，经历人生的一些面对巨大的压力，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却能够什么去迎战他们，或者赢了。因为特别点球这件事情本来就有很多的什么运气在里面，再加上你的心态的，那这个就是经历，这都是成长的经历。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跟门徒训练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哄骗人来跟随他，他总是把中国人话说的什么，把丑话说在什么前头，什么概念？就是要把遇见的困难先告诉你，所以让你要在生命里面要经历一些逼迫和患难，来检验你的信心的真与假，检验你的信心是刚强还是软弱，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人生就是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能够哪怕他们虽然输了，最后用半小时左右在那里无法缓过劲来。其实在我们前一天晚上赢了韩国那个队呢，也是的，韩国那孩子没发进去，导致他们输了，就10比9，你看0比0，就发点球发到10比9，是我们赢了他们。所以那也是那个孩子也是趴在那个墙上就抱头痛哭，也哭得很伤心。那他前一天别人被我们打败这样的，第二天我们被也是点球输了，我们的孩子要面对这样的痛苦。不过我们的3个孩子没发进去，但是2个起死回生，第三个终于还是被对方赢了，那也没关系。但他们要经历这种巨大的压力，因为两边所有的人，大家场上特别安静，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们的时候，这个脚说实在话有时候都会什么抽筋也好，脚法会变硬一点，或者特别变得过分的软一点，都有可能随时发生。这个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他们就经历了，他们经历了，那总有一个输一个赢，总有一个不进去的，那这个不进去的那一方总要承担那个巨大的那个压力，也要承担这个后果的勇气。所以这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知道，在门徒训练里面，我们看到了，大家知道我们在最近在讲什么？君王的权柄里面，我们在讲最后一个叫门徒训练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就拣选一个人做他的门徒，就像神挑选每个运动员一样的，人生每一天都在征战，人生每一天都在竞争。我们的竞争，我们不是跟人去对抗，我们是跟撒旦打战，跟打属灵的战争。所以这个战争是不简单的。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呢，所以每次我想到这个足球比赛啊，这些篮球比赛啊，特别是每一场输赢的比赛，我说你要把它放上，就是其实基督徒的人生什么，每一天就是征战。这个征战什么？我们不是跟人征战，是跟撒旦征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每时每刻，我在我的感觉过，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像 非常比赛一样的，全情投入。所以你知道吗？我第二天那个比赛，我嗓子都有点哑了，因为我的加油，你知道吗？特别什么呢？特别是前面四个队员，我们是领先一个的时候，他第四个队员发球是3-3的时候，3-3，然后我们还最后一个队员发球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已经站到了我们那个队员的那个这边的那个场边，我都准备什么呢？一进去我就冲进去了、啊，我就已经跑步动作，因为什么？因为3-3了嘛，我还最后一个发球队员嘛，所以我们一进去就4-3就赢了。结果呢，用一脚又没进去。好，那没关系，再来，那拼了就再来，都是平局，再来发球。所以呢，就发现人生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战场都是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真的基督徒，每天在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坦白讲，你就太有福气了。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人常常是亏欠的，你发现没有？我们人太软弱了，我们人在人生的这个战场里面，我们太习惯了，我们有很多理由为我们的属灵的这种冷淡，为我们这些态度或者是不够负责任的态度，或者我们是平平淡淡的不死不活的，我们可以找很多理由。我的性格这样的，我的成长经历就这样的，哎，我历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找很多理由来为自己，其实导致我们对生活、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每一天的增长缺乏热忱，缺乏投入。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常常悔改，就这个原因。基督徒你一定要常常悔改的，因为按照上帝这个标准，我们常常亏欠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主里边。所以主耶稣在门徒训练里面，我们得好，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讲完之后呢，从下个次讲我要讲对君王的抵挡了，讲邪恶淫乱的时代。主耶稣基督从第十一章开始叫论邪恶淫乱的时代，从主耶稣基督开始那个时代到现在为止是越来越堕落的时代，这就我们会讲的。然后呢，我们对君王的抵挡，有君王的门徒训练，那里边是开始什么？我们就这里讲君王的权柄，把所有门徒训练的一些大的意象告诉门徒，然后在实际的施工当中，耶稣就再一次训练他的门徒，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然后呢，在君王的排斥，最后就是法利赛人、祭司长和文士开始商议要捉拿耶稣，最后就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轨迹开始形成。那最后呢，当然君王的凭据，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来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也显明了上帝来拯救人类奇妙的救恩。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大家是记得吗？我记得我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君王医治的权柄、超自然的权柄以及什么设计的权柄、恢复的权柄，我们再记得讲君王门训的权柄。那这几边我为什么跟大家不断的反复看呢？下面这个目录就有点稍微有点名堂，对不对？说明了君王医治的权柄，然后我们人人把这五个权柄打出来。那注意，所以我中间这就我们大家记得的，我们在讲门训的权柄里面，它是插在这1、2、3、4个中间，也就是说门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真理、相应的真理是插在这医治的权柄之后。我们看到了插了一个什么？插了一个门徒训练之门徒的门训权柄之门徒的拣选。所以在医治的权柄之后拣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有可能来跟随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得到上帝的救恩，他是什么？他是想羡慕得到医治的什么权柄，或者是自己被医治就来信任耶稣。这个有部分人可能是被主拣选的人，他后来回到救恩里面的人。那有些人呢，只求医治的人，他会离开的。这种信心是靠不住的，这种信心是虚假的信心。所以呢，这时候耶稣基督他要拣选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做他的门徒。好，在超自然的权柄跟设置的权柄之后呢，耶稣基督他了一个什么权柄呢？一个门训什么权柄呢？门徒的呼召。所以神呼召这些人来到主的面前，说要他们叫得人什么如得鱼一样的，让他来什么是给他们赦罪的权柄，是给他们来借着超自然的权柄也带来赦罪的权柄，来真正的培养另外的门徒， 生养属灵的儿女。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随便来做的，不是因为你的学历很高，也不是因为你很有才华，不是因为你很有财富你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往往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里面有渔夫，对不对？四个是跟打鱼有关系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看到了，然后都几乎是没有什么太高文化的人，有税吏，也有希律党的人，也有什么分瑞党的人，好，也有政治的这个代表。所以呢，那么上前选好呼叫之后呢，接着他我们看第四个大调，君王恢复了小民，所以就让小女孩从死里复活，让一个患了十二年血瘤的妇人恢复她的健康。那么这里带来前面那个紧接着下面就门徒训练之什么门徒的什么意向，带来门徒意向。所以为什么他呼召拣选门徒，呼召他们出来是要给他们一个属灵的意向。所以要他们告诉他们，要说的专家多，做工的人少，要求主人打发他的工人收割他的专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所以你要注意，所有的主体是在哪里，都是那个专家的主人，一切从主出来的，包括你做门徒的也只能求主打发他的工人收割他的专家。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你想想你是不是他的工人，你是不是主要打发的人，就摆在主的面前。好，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第十章会讲呢，就门徒训练之什么，就讲到门徒的差遣。那差遣里面我们很快的看看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最看到的，我们今天门训的全名里面呢，我们门徒拣选我们已经看完了。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就是一个门两个人，要一个是文着跟主主，却被主温柔的拒绝了，但一个门徒却要回去因家务的事情连累他要回去，却被主挽留下来了。这是不一样的地方，这是门徒的拣选部分。第二呢，我们也看到呢门徒的呼召，那看到了呼召了马税吏马太，然后呢也开始面对法利赛人的质疑，就他很有意思的面对那些敌人的那些质疑，耶稣基督也是很智慧很温柔的回答他们。同样的面对一些门徒的软弱，也一一的，你看这就门训的概念啊。你做一个门徒训练，其实你要做好准备什么呢？迎应敌人对你的攻击或者对你的试探，哪怕以请教的态度起来抓你的把柄，要正确的态度。你不能说你这家伙明显就来抓我把柄，我不理你，不行，你人要跟他们有关系，但是却是有智慧的关系。好，但里面也面对什么人呢？有些人来什么真的是不懂的，是请教你的，他真的是虚心的心来请教你，说你忍人也应该给他有正确的回答。所以做一个老师，特别做一个属灵的老师，你不能够什么因为这些人的动机不对你就拒绝他们，忍人要有好的见证。那好，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门训练的这个，我们这是第二部分啊，门徒的呼召。那第三部分呢，我们看到门徒的意向，就是在君王恢复了权柄之后，明白主的心意，然后呢要明白做工的人少，祈求主的差遣，主要差遣他的工人去收割他的什么专家。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上次用到的，用以赛亚书啊，这是宣训大会里面他们的主题就是什么 Here am I 是吧，我在这里。今年呢他宣训大会的主题就是我在这里，也有以赛亚书这节经文，请你差遣我，就是说让每个孩子也摆上愿意从小就立定心智成为主将来所使用的人，把他们的恩赐，当然不一定是做全职的，所以他们说将来也许他们做医生的，做科学家的，做任何的都用他们一生来被神使用，所以要从小就被激励在这个属灵意象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没有意象灵就放肆，如果门徒他们没有从上帝来的意象，他们干什么？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迷茫。所以主耶稣给我们意象之后呢，今天我们还讲什么呢？讲门徒的差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那么今天经文比较长，一章经文我只是很快的理一理，帮助大家我们不要一字一字的去死抠一些字眼。但我们看重点什么呢？就讲主耶稣设立差遣十二门徒，这个我们大概大家都能够明白的啊。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没有把这名单列出来，有两对兄弟，对不对？有什么彼得，对不对？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约翰， 两兄弟，对不对？雅各跟约翰两兄弟，然后还有马太，写马太福音的。然后呢，还有呢，大家里面还有一个就后来出卖主的犹大，对不对？还有个分锐胆的那个犹大，所以呢有两个不同的犹大，对不对？所以在里面能看到主耶稣拣选呢，包括腓力、拿但业，那这些都是后来都提到了，主所拣选的十二门徒，这个我们不再去看。好，第二呢，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基督也赐给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只不过呢，大家说这个事情呢，这件事情给很多后来历史代的信徒带来一个困扰在哪里呢？所以包括现在很多的传道人会模仿当时使徒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医病赶鬼的这个权柄啊，说既然呢那个时代主耶稣基督都给他们医病赶鬼了，这个时代应该给我们医病赶鬼的这个能力。很多人会搞医病赶鬼大会，特别是灵恩运动掀起了很强烈的这种现场的神学，要在现场看到一些病的医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能够医病赶鬼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说我们大家明白，当我们圣经正典完成之后，我们上个礼拜大家看那些经文，就是主耶稣已经不再把医病赶鬼的恩赐专门赐给他的某一个门徒来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格林顿前书第十二章那个属灵的恩赐在我们的会员手册里边有啊，就叫他们是根基性的恩赐。当圣经正典完成之后呢，就不再用这些恩赐来吸引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神给他们这个异能的恩赐什么呢？是用各种神迹奇事、骑士北班的异能随着使徒们，目的是什么？正是他们所传的道。所以大家说，当他们道被证明出来了，真理出来了，这些东西呢就什么，就要退居二线，就不再去强调这些东西了。因为那个是工具和方法，是途径，途径的目的是什么？是来证明他们所传的什么道。因为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没有整本圣经，那谁都说我写的书是圣经，我写的是代表神的话语，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怎么知道他写的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呢？圣灵的漠视呢？哪些是来自人自己的看法呢？那其中有一点，就也有一些从主来的这个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伴随着他们所传的福音。所以呢，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完这套门徒的服侍对象是，这位大家注意，这一次门徒差遣什么？门徒服侍对象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大家注意了。所以十二使徒他们不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们主要是什么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最多到什么？撒玛利亚。也就是说，耶稣去年呢，这十二个使徒，他要坐在以色列十二个宝座上，对不对？他们是代表了以色列十二支派，所以上帝的救恩确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民。他作为神的选民，神确实在以色列当中拣选了十二使徒。所以，但是那样是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啊！啊，这个明白？好。那就是我们下面这个价点要讲的，门徒的施工是借着神迹奇事证实他们所传的道，看到没有？在七到八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七到八节里面他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沾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里面什么概念？他说所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应当悔改。所以这里什么？这是门徒跟主施洗约翰门徒们所传的道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传的道是不容改变的，是毋庸置疑的。那怎么知道他们所传的道是来自上帝的权柄呢？那就是有这些，下面说死人复活，医治病人，赶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那请把这两个经文打出来啊，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跟希伯来书二章四节。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不断的强调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会员手册里面特别我们打出来了。我希望在座弟兄姐妹，在天赐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再不明白，等着完全者的来到不是指基督再来，我们跟着信徒是指圣经正典的完成。我们反复强调这一点，反复强调这一点。怎么呢？我们先读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一节，也就马可福音最后一节经文怎么说？预备起，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愿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阿们。注意你这句话经文是什么概念？这里面所讲的门徒到处宣传福音，然后也就出去，包括神迹是随着正是所传的道，这里面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对，核心是一个是福音，对不对？宣传福音。那么宣传福音呢，那怎么让人更加确认这个福音是真实的呢？又怎么更加证实所传的道是从神来的呢？当然他用了一些工具，用了一些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用神迹随着。他说，所以在这里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很多人追求神迹，看神迹吸引人，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参加一些布道会，说，哎，你记得什么？哇，那个瘸腿的，好，瘸腿的那起来走了，哇，那个人的好，这是如果有当然也很好的事情，但是不是你传讲的中心。传讲中心是什么呢？是这东西正是你所传的道才是真实的，那才是对每个人都实用的。哎，就算这个人当现场他真的被主医治了，从肉身的益处来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对不对？是不是能够推及到每一个人都有益处呢？不一定。相反，他被医治了，如果另外一个人呢没有被医治呢，那他更糟糕，他得胜了，是他被绊倒了，知道吗？如果只看神迹，其实是要命的。喂，为什么上帝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为什么治好他没有治好我？上帝不公平，懂了吗？如果上帝只看这个，当然你要明白，上帝赦免他的罪了，也一定赦免你的罪。你真的被主拣选的人，你被赦免了，你被赦免了，就是白白得来的。所以说你们白白得来，当白白的舍去，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福音带来的那个伟大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好，我们看，请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四节。哎，继续看啊，预备起，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看到没有？这个上下我们来看，见证了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见证神的救恩之道。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呢他用了什么啊？按自己旨意用神迹奇事，好，没问题。还有呢，百般的异能，好，就跟前书十二章那属灵的恩赐，那属灵的恩赐，特别是什么医病啊、赶鬼啊、说方言啊、看异象啊，那些好，还有并圣灵的恩赐在里面，继续加强，在跟着前书十二章那个属灵的恩赐，甚至举业分给个人的那个恩赐，目的是什么？是从他们做什么见证？见证什么？见证弥赛亚的救恩。所以大家注意了，千万不要高举那些所谓的恩赐，却把真正我们所见证出来的那个中心给淡化了。当然我们说基督徒基本上不会不提到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但问题是提到的把它淡化，把它当成一个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却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把那些过分的追求神迹奇事、过分的追求医病赶鬼的这些恩赐，这是奇怪的事情，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这里也看到了，这是门徒的事工是借着神迹奇事称他们所传的道。好，所以我们不否定神迹奇事，但是大家注意，门徒事工的中心大家一定不要忘。今天那个很多教会都被这个吸引啊，就把这个事工的中心给转移了，看到没有？这个他们事工的中心是什么？是更多的是谈神迹奇事，这是不正确的哈。有神迹奇事是来正是他们所传的道是我们的重点，大家注意了，这些经文不断的强调。好，第四呢，第五个是门徒的供应是借着属神子民的结账，也借此分辨真假子民。这个大家也能够明白什么呢？好，他告诉我们以色列哈，你们作为这个门徒，你们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口袋里不要带干粮，也不要带银钱。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神的仆人，你们要操练你们未来的更艰难的时代要来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主耶稣在的时候呢好像还可以，还有人供应， 所以主耶稣当然将来离开门徒的时候呢，门徒经历更大的这个挑战。所以呢，所以这次呢，他们经历什么呢？他们经历什么？你们一干班的信心的功课，你们真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所以为什么做传道人啊？哎，做传道人家常常跟比较什么？比较你家有多少钱呐、比较你做穿什么样的高级的衣服啊？你要开什么高级的车啊？你要住多大的房子啊？如果你做传道人，你要做牧者，做全职侍奉的人，你要跟人家比财富的话，最好你一定不要做传道人。但我并不是说传道人一定很贫穷，不是这样说的哈，并不是传道人都是穷穷的，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说你做一个传道人，让你过稍微富有一点生活，那也感谢主。那神有一天让你过贫穷的生活，也感谢主。传道人，你不能跟别人比较你的收入，明白吗？就像中国人一样的，中国人本来是什么概念呢？本来做生意的人应该赚取财富是对的，就做生意赚取来的，知道这个财富也不是他的，他是一个管家而已，对不对？就为了中国，你看为什么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很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叫全民经商，对不对？所以这就堕落了什么呢？医生也串收，老师也串收，律师也串收，国家公务员也忍不住了，对不对？国家公务员也顶不住了，就觉得我做国家公务员，我有那么有权利的人，就是没有你拿钱多，也开始贪污，也开始盈利串收，就导致什么？导致整个的都在堕落。这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没有忠于你的那个身份更重要。你是什么身份？你是谁很重要？你是国家公务员，那你也不能够跟那些马云、跟那些王健林来比财富。但我不跟他比，那你最起码他赚的要跟我有份，他们要给我一点，对不对？那你就麻烦了，你这个公务员就做的不彻底。所以我怎么鼓励在教会里面，千万要忌讳小心，在教会讲到的长老、牧师要跟你本教会的人做生意，你要特别小心。当然你不是全责，你还是可以，但可以说你要特别有智慧，否则你很麻烦。所以一般我不鼓励什么教会的长老牧师啊跟本教会的信徒之间有一些随便的有经济往来啊，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这个太困难了，太危机很大，所以呢不小心就陷入魔鬼的一个网罗去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门徒的供应什么呢？你要注意，为什么？哎，在国外的很多神学院是这样的啊，现在都有这个学习什么呢？神学院训练什么？他毕业实习了，怎么实习呢？不是最后还有半年或者一年就毕业了吗？神学生怎么办呢？最后一年的半有大半年干嘛呢？就让你只带着行李，你的行李什么呢？只带着两套衣服可以换的，然后呢，只给你启动的前两天的200块钱左右，让每个同学做一个叫毕业实习的计划。什么计划呢？就只给你200块钱左右的资本，就给你两套衣服、两双鞋子，就把那洗漱用品带齐。你带着你的行囊，开始确认你的方向，就什么意思呢？开始去旅行布道。一方面呢是训练你怎么在这种物质的这个并不富有的前提下，你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去闯兵。第二呢，也检验你自己的这个生存的能力，怎么靠浮于养生的人你能不能做到，有点挑战，开始有点挑战。所以他们有的这个学生呢，就祷告之后每个人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要走哪一条线，就这么开始呢，开始经历一段旅行步道的生活，回来写实习报告。那有的孩子呢，很多学生呢顶不住，出去几天就回来，那也没关系，也在老师的意料之中呢，也不是失败的，哎，他们要学他们人生功课。那有的同学呢，出去真的几个月没回来，不错。那有的同学没回来呢，真的建立了聚会，有的呢只是带一两个门徒，有的人呢是忍人是什么，虽然几个月出去了还是没有建立任何一个团契，那也没关系。关键是什么呢？ 神在给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但是确实他们在经历神。还有呢，这个人呢，不但是什么操练门徒的信心，也借此分辨真假子民，什么概念呢？所以你要到一个地方打听哪里是好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那些敬畏神的人呢、啊，那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啊，他就乐意接待一个人的。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希伯来人的传统是什么呢？如果在你希伯来的城市里面、村庄里面，如果有客旅来到你的村庄，竟然没有人接待他，竟然让这个客旅在你的村庄的路边过夜、露宿街头，是这个村庄人要悔改的，知道吗？是整个这个犹太人这个城市要悔改的，因为你没有乐意接待远人，你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那不敬畏神什么呢？所以耶稣就说你要把你的脚尘土剁下来。剁下来什么概念？这个人这个家庭是不配得到上帝恩典的家庭，不配蒙恩的家庭。所以使徒们就追到使徒们，就接着这样的经历，去什么？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也神也借着办法来检验淘汰那些是以色列人却并不是真以色列人，并不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家庭，是因为透过他们对门徒的态度来分别出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今天为什么提坦白讲啊，很多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你要明白哪些家庭是神所喜悦的家庭。这就是北方其实很多教会啊，以前家庭教会还是挺好的嘛，叫他们有个叫接待家庭，对不对啊？其实按道理来说呢，接待家庭是故人很宝贵，其实按照了基督徒的家庭要随时做好准备，不然你会担心，万一他到大家骗我怎么办？怎么现在这个时代更乱一点，对不对？万一到我家了，我家可都是女孩子为主啊，特别是我啊，除了我是一个男人，家里四位女士啊，有时候让一个少数民族弟兄住到我们家，放不放心啊？甚至把一个流浪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把一个什么流浪汉带过来，实在没地方住了，就也住到我们家。我要小心，很多弟兄们都劝我，为了我的好处啊。张老师你小心啊，你们家都是女士，就你一个，你男人又不是那种高大威猛的，又不是很厉害的男人，对不对？虽然我个子不大，还是顶天立地的啊，也不是那么小，但是呢，我重要的不是靠武力，关键你的心智够不够成熟，你的信心有没有够强大。我说没问题，忍人住在我们家，忍人没有大问题。其实我孩子们也在学习这个人生的功课，怎么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的家可以随时为被神使用，你要明白实际上的家庭美好的真正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希望随时奉献你的家庭，乐意接待远人，可要一味的款待，要接待。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安排，我今天早上我跟我妻子说，其实我在武汉的时候，我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说，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而且我们是住一个院子里面，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学，对吧？他的妈妈跟我妈妈是卫校同学，然后呢，我们正好都在一个医院工作，所以我们从小就住在门内门他们家，跟我们家，然后呢，我们又一起读小学，一起读初中，一起读高中，我们打过架，我们可以有几天没说过话，这场时间我们有一两个月不说话，因为小孩子打架嘛，打架就不理他。结果这几天说在广州参加一个残联那个会议，因为他是我们当地的残联的领导，代表这个残联来广州。结果呢我说好啊，结果他说我前天我说你明天不走吗？他说可能不走，我昨天明天晚上我回到广州一定跟你见面。结果呢昨天一打电话他还没走，后来他说说你刚回来很辛苦也不要见了，他说今天也不走。好，今天不走，我行。我说，今天白天我真的没时间去见你，因为我很忙。我们是礼拜天，我在教会讲道。我说呢，晚上我请你吃饭。哎，我不但请你吃饭，他带了三四个部下来嘛，他一个单位的。我说，他说，我们意思单位有出差的费用嘛？我说不用你请我吃饭，我一定请你们吃饭。为什么？因为我是立主之一，我请你吃饭。后来我想，我这个老同学，所以我早上我跟我妻子讲。注意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不在家里吃饭，今天我们一家人要请他们几个从我老家来的四位，这个其中一位是我的老同学好邻居，我要请他们吃饭。 希望跟他们再去分享我们的福音。那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家人一起来，我们就一起来请他们吃饭。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不那么学习什么呢？要乐意的，有机会就要去跟别人分享，分享我们的属灵的东西，分享我们的物质，分享我们的住房，分享我们的任何东西，愿意跟别人分享。一个基督徒就要慷慨，一定要慷慨，一个不慷慨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好的品质。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谁让你有，是让你帮助没有的，一定要记得。你基督徒不操练这个品格，你很难能够结出果子来，明白吗？当一个基督徒真的是什么，中国人话叫谈钱什么伤感情，对不对？但反过来说，中国人的一种爱还是有一种爱，什么爱呢？这种我中国人不善于表达说我爱你，我爱你好肉麻啊，对不对？但是什么概念呢？当你看到一个弟兄怎么样呢？其实没什么，我一直想有其实我们的孩子啊，这次我看那个学生大会的时候，哇，有几个小孩子表演舞台剧啊，是吧？表演的好投入，是不是啊？好夸张的都可以表现出来，对不对啊？那我们的孩子当然现在是比较含蓄一点啊。但是我其实在我心目中，我一直有一在我心目中有一个舞台剧啊，我一直想有一天在我们学校找几个孩子把它演出来。我说演出来，我觉得应我们应该只要演得好，我们应该能够获奖的。而且这个是我活生在我脑海里啊，再也不能磨灭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呢？我常常这个在我生命中很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呢？就是说当时我有认识两个香港的宣教士，他们有一同，其中一个是做全职翻译的，他是常常把英文的属灵书籍翻译成中文的。那后来呢，他是香港的普通话呢翻译成这个中文的时候呢，就压力很大嘛，不太符合大陆人的口味嘛，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让我帮他联系了中大的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就把他介绍给他们，然后呢，他就准备在中山大学跟他学中文，学普通话式的中文。所以有一天，他们两个就从香港过来，那我从另外一个地方过来，他们就到中大的东门口等我。结果呢，我就打一个车过来，结果就在我要过马路的时候呢，他们在中大那个东门那边等我，我在准备过下车过马路的时候呢，刚好我过到马路对面中间的时候呢，发生一个奇怪的一件事，什么事？但中国人不奇怪的，对我当时对我当时很奇怪的事情呢，就是突然一帮人去抢香蕉，香蕉卖的香蕉啊，为什么呢？哦，原来是一个年轻人呢，推着个平板车，把那香蕉推在中大东门口那个地方，因为学生老师来玩很多嘛，他在那里卖他的香蕉，刚好就被城管什么，城管那抓到了。结果呢，那城管那抓到呢，这香蕉他又拿不走，怎么办呢？城管呢就一挥手，就让从中大出来的，还有进中大的或者路边走过的人，就有学生，有老师，有市民，有不同的人，正好路过，他就一挥手就什么，就让那些来抢他的什么香蕉。结果这帮人一拥而上，免费香蕉，大家很快，几秒钟就抢完了。抢完之后呢，就呢地上掉了一些什么抢被脚踩烂的那些香蕉在那里。结果呢，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你不走，我就看什么？看到那个卖香蕉的那个年轻人，既充满着仇恨，又充满着迷茫，又有很失落的那种情绪，不知道怎么办，就是看着那个空空的那个平板车在发呆，然后在不远的距离还有几个踩烂的香蕉，其他人没有了。所以说嘛，这个年轻人怎么干呢？在一瞬间，他好不容易借来的好，还是攒来的钱，几百块钱做本钱买了一些香蕉，就被政府流氓、学生流氓、老师流氓、市民流氓，对，一瞬间联合起来这些流氓们，把他的一车香蕉，短短的几秒钟就一抢而光。但是面对这个年轻人，可是一个很迷茫的，从农村来的，拖着一个破拖鞋，穿那个破旧的短裤，破旧的 T 恤衫，在那里看着这些空空的平板车在发呆的时候，我当时是一个怜悯了，我主啊，求你怜悯吧。这个时候还不是故事的焦点，这个时候我就叹息了一下，我就走向我那两个朋友， 结果走到那个朋友，我一看，哎，怎么只剩一个朋友还站在那里？我说，哎，另外一位弟兄呢？那个就说，你看，这个我就看到什么情景呢？原来他们两个也看到这个情景了。他们怎么做？他们把他们口袋里的几百块钱掏出来，但到底多少钱我不知道，放在一个福音单张的中间。他就把那几百块钱夹在那个福音单张中间，默默地走向那个年轻人。他说：“年轻人，这是给你的。”当时这个年轻人呢，拿起这个单张，都看到了里面的几百块钱，他来不及数钱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不要数多少钱了。他突然那个眼睛就反过来，突然傻乎乎的，或者是连感激的眼都来，就看着这个给他钱的人和单张，就很吃惊。他觉得不可思议，你是谁？刚刚几十个人分享了我几百块钱，怎么会有一个人突然来什么给我几百块钱？而且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所以他心里面在根本看着那个单张，拿着那个单张，看到里面有几百块钱，来不及数钱呢，根本就没办法数钱。就而且呢，就突然盯着这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对他来说，这么一回上地下地狱，一回什么上天堂的感觉，他不懂。结果呢，这个年轻这个弟兄呢，就给了他就走，转身走着，他回头一看吧，这个年轻好像看着他，他又转身回来说：“年轻人，请你不用看我，请你看我给你的这个福音单张，我们是基督徒，耶稣爱你。”然后呢，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就走到中大的门里面，我们开始三个人就边走开始边为这个年轻人祷告，求上帝拯救这个年轻人的灵魂，求上帝怜悯那些所有抢香蕉的那些各种流氓，求神做他的工作。当然从此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怎么样了，现在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我在跟那两个弟兄偶尔其中一个还会联系一下。但是你知道吗，我一直有机会想把这个情景，我想总有一天我希望让我们这块孩子们有一天能够把这个做一些编写，能够在修行大会里面演一场这个的一个表演，我认为是很有爆发力的。只不过呢，孩子们要很有投入这种情感，需要以前我曾经几次我都建议演这个，但他们说不行，不行的原因呢，可能我们孩子表演能力啊，真的要能够把那个场景能够演到这个境界，就是因为那个表情要特别的。包括眼神呐、啊，包括那表情。但是后来我跟当时我们几任老师说，可能没做到，这个有点难度，这个我们的孩子可能还需要一些挑战。但是我说，迟早有一天，我认为把这个能够搬出来演一下。那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是要演戏而已，真的让他还原一个什么呢？很真实的一个场景，知道吗，弟兄姐妹？门徒的供应是借着神子民的接待，也分辨真假信徒，不一样的。钱就是钱而已，但在那个瞬间，那个几百块钱可不是几百块钱而已，你知道吗？就是显明你的身份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你是有尊贵的身份，懂了吗？你是神儿女的那个奇妙的美名，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民。看到没有？那个时候，我现在那个年轻人他也奇怪了，他看中的不是那个钱，是你当接待他信不信？我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他前面仇恨那个保安公安的？我们中国知道吗？仇恨那个城管队，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些城管队的流氓抢我钱叫这些流氓们？但人家充满了仇恨，也充满了自哀自怜。突然一个一个，你是谁？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关注？哇，他是谁呀、啊？你这个人是谁呀、啊？怎么会给我几百块钱呢？几十个人分享了我几百块钱，一个人竟然给了我几百块钱，你是谁呢？所以第一场我现在那呢，他谁呀、啊？他真是令我震惊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门徒的供应是借着神属神子民的接待，也借着分辨真假的子民，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概念。我们看到什么呢？好， 门徒要正确的因应逼迫，这个很重要。哎，跟从主啊，我告诉你，你投入的越多，里面的逼迫越厉害。没错，你不冷不热好像没有那么厉害，你先过你小舒服的生活，又想侍奉主，可以，但好像你的果效很不理想。为什么？以前你想两样都保全，想家庭美满幸福安居乐业，又想很好的服侍主，没有这回事。神并不是说 不祝福你的家庭，神会祝福基督的家庭，但是一定要忍受一些困难。我们这些逼迫里面什么呢？也就是说逼迫是临到的必然性。这个我们要搞什么概念呢？如果你想做主的门徒却不享受逼迫，你一定不要做门徒。为什么呢？就是耶稣那个为什么文士跟随主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跟随你，耶稣怎么说？狐狸有洞，飞鸟人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还要跟从我吗？可能你开始会跟随，但你跟随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会失望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大跟随主跟了三年，接近三年，他失望了没有呢？他深深的失望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他管钱的人，对不对？他以为将来弥赛亚做了犹太国有以色列国的王，犹大最起码可以做什么财政部什么部长啊，但是问题是你已经常常什么偷钱的人。在发现耶稣基督并不能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犹大就彻底绝望了，所以30块钱要把主什么给卖掉，顺便求主来帮助。所以呢，我们看到16节这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你看到没？你们要像一定像羊进入狼群。21、22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亲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看到没有？他就被众人们拉到送到死地。是什么意思？因为信仰的缘故。我告诉你啊，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夫妻可能会反目为仇，父子会反目为仇，母女会反目为仇，对不对？有的不是因为信仰本身这个救恩，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的社会原则。比如婚姻很典型的，很多年面临婚姻，父母不信主的，你信主的会跟父母反目为仇的，对不对？你父母看你年龄越来越大了嘛，你必须要结婚嘛，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什么结婚？那当然我要结婚，但我要等候信主的，那父母无法理解，会产生逼迫，甚至后来包括什么堕胎的问题。所以这一系列的逼迫，现在在美国面对同性恋的问题，好，你不支持同性恋你很麻烦，对不对？甚至什么管教儿女的问题，在美国早就发生了，对不对？美国是法律不允许体罚的，那基督徒的虔诚的基督徒的孩子呢，他很会打屁股的，那如果在美国孩子要告你是可以告你的。所以只要你尽虔的过基督生活，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会越来越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34、36节就再次说什么呢？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什么家里的人，看到没有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当然马太福音里面为什么在8福里面也告诉我们，唯一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就那道跟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以前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所以这里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前平安尽前度日，你必须受逼迫。哎，反过来，我一天天侍奉主，但我每次的我心里面每发现一件都是我想明知保身，我都不想自己受到物质的利益的损失也好，时间利益的损失也好，还是我的什么其他的一些利益损失，我都不愿意付出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果效是没有的，就是口号喊得很响， 实际上你没有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付代价。我们一个人希望呢，哎，朱弟兄有问题，我希望我帮他一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他皆大欢喜。往往是我们人的历险是这样的，往往神不给你有这样的收获。为什么呢？你要想帮助一个真有需要的人，你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才可能有收获。甚至还没有收获，你仍然要坚持。这是基督徒受逼迫的必然性，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受逼迫，我们要明白。第二个呢，面对逼迫，我们要既要灵巧又要驯良。我要很快的讲什么，什么叫灵巧。一个传道人讲过什么呢？如果只灵巧，强调灵巧不讲驯良呢，就叫狡猾。大家没有干这种事情。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啊，很多时候基督徒啊，他讲灵巧，我们要灵巧像蛇，就真的像蛇一样了。为什么灵巧的同时要什么？要训练。什么概念？叫良善的顺服主。所以一个传道说，如果你只讲灵巧不讲训练，会变成发现狡猾阴险诡诈的危机。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犯这种错误。反过来，只讲训练不讲灵巧呢，我们会变成什么？无知、愚昧、愚腐、呆笨，或者又是反过来的，也不对。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给我们的灵巧，是需要上帝属灵的智慧。基督徒要有创造力的，基督徒要求神给我们不停的创意。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并非全才，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修身大会，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孩子呢，哇，在很多方面各个能力都很强，很难，但至少要发挥你的那方面的特长，而且要有创造力。所以呢，如果我们只讲训练不讲灵巧呢，确实会很无知的感觉，或者很愚蠢的感觉，这个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概念。所以我希望大家主耶稣在这，我今天不能多讲这个哈，就什么意思？这两个什么，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什么鸽子，这个是需要主的带领。就说不要偏废一方，偏废一方这效果就不理想，就会出问题。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既要灵巧又要驯良。比如简单例子，他们有的什么叫灵巧呢？中国家庭教会总是面临逼迫嘛，比如我们正在聚会，正在聚会突然老外来了，哦，不是老外来了，突然公安来了，这个安全救援来了，你们在干什么？灵巧灵巧灵巧，不许说我们是聚会啊，就说什么我们在开会啊，开什么？开运动会，在谈什么？谈其他的东西，或者如果老外在里面更好，他们老外在叫什么？你就说你们在跟我学英文哈，这是不是灵巧？这不是灵巧啊，这叫狡猾，这叫狡猾，这叫惧怕，这不应该的，因为你是撒谎，你是灵巧了，但你不训练，因为你不够良善。基督徒我们是我们就是在礼拜，我们是确实在敬拜神，这是真的。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任何对国家对政府对有什么不利的言论。这个你可以听，你可以听我们以前的录像，你可以现场坐下来再听听我们讲什么的，这个我们是绝对不会的。这个我们要训练是什么？对，大家方面说你们真的不能，暂时你们不能聚会了，那我们就说我们停下来，我们只能停下来，确实我们也不能去硬碰硬，但是呢，至少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既需要灵巧，也需要训练。比如简单例子，我上次讲这个例子，为什么我到贵州之后，贵州那些公安跟我讲什么呢？他们来了，张福大，哦，张先生你在这里啊？我是，我跟你讲福音。他为什么有些人在我们这里来传福音啊？一听我们来了，撒腿就跑，连箱子也不要了，鞋子都不要了，就跑掉了。我说感谢主啊，他们跑。也有道理，这个我不能说他们跑不对，我说他们有他们跑的理由，但是呢，为什么你们来他就跑了呢？那肯定有原因的。那说那你为什么不跑呢？因为我不跑是因为我没做什么。那你跟他们讲耶稣没有啊？这个我讲，我是讲了。为什么讲呢？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会跟我的同胞分享我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在传教吗？我不传教，我不传宗教，我只分享我的信仰给我的少数民族的同胞。那就看呢，这里需要灵巧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会讲，我是会讲耶稣这些，我不能否认。世界会面的人，你在人面前不认主，主也不认你啊。那我要承认主的名，我确实会跟我这些少数民族吗会讲耶稣的事情，否则我确实就没什么意思。但是我真的不传宗教，包括那次公安说，哎，你张福大跟哪个国外宗教组织有联系，跟哪个国外的机构有联络，我对不起，这个我真的都没有，我一个都没有。我跟老外交往，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是没错的，但我跟任何国外的宗教组织和机构没有任何关系。我跟外国人的交往都是因为他们基督徒的缘故，我们有个人是好朋友，这个我们有。但是这个他们是不是哪个宗教组织、哪个机构、哪个教会的，他们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不可能没有教会的，与我无关。他们在美国有他们的教会，在澳洲、在新加坡、在不同国家，他们有他们的教会，有他们的组织，这个我相信也会有。但问题是我跟他们没有这个组织的关系，没有机构的关系，我们都是个人之间的好朋友的关系。张副大，你有没有叫他们经济的支持？我说好像有时他们会有些经济支持，但是仍然不是组织和机构，是他们最记得把他个人的十一奉献的一部分可能会支持的我们某些工作，这个可能会有，但是绝对不接受任何组织和机构的，我们没有这个经济的来往。所以你们概念呢，你一定要保持什么呢？就是我保持着我能不说就不说，但是我不撒谎。就有一次，其实我承认我去甘肃，我先是带着两个老外去的，这个两个老外真的都不懂中文，陪着我去找预雇组。结果呢，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到那地方就被那个当地的公安就抓了嘛，抓到呢就发我们的款，一人发了600块。结果呢，当时我们没有600块，我们还有路费，结果呢就砍一半，讨价还价就发我们一人200块，给他钱。跟前人说，后来不久之后呢，回来之后呢，结果呢很快被广州安全局抓我了，把我找去谈话。谈话之后呢，他就说，哎，张副大，你前天去是不是去了甘肃？是的。去干嘛的？我说我是少数民族，我想研究预雇族的一些情况。真的是，我是民族学院毕业的，啊，那你什么时候去的？那开始就笔录嘛，就先生，我就说去了，还跟谁去的？我说跟一个美国人，叫什么人啊？他知道吗？去了，好的，笔录走了，过了一个礼拜过来，张副大你撒谎，我怎么撒谎了？我哪撒谎了？你跟几个美国人去的？两个人，上次没有说两个人啊，上次你没问我几个人啊？像你这种跟谁，我跟谁去，我还没说，你又说另外，你就问我下一个问题了。所以我确实跟两个人狡猾狡猾的啊。但是呢，我上次你们没有问几个，你就问我说，我说了一个，还没有说第二个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说多少个，反正我就说了，我是跟美国人去了，这个叫什么名字，就问，那你就问我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我就回答你那个问题了。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两个？我上次你没有问我几个，但是你这次问我，我不是说我告诉你两个吗？你要问我几个，我就告诉你两个，因为本来我对我来说呢，两个、三个、一个意义不大嘛，我也没什么害怕的嘛，这不我不想那么麻烦嘛，你问我就说，你不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所以我什么概念？我就告诉他什么原则呢？我不是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你们，明白这概念吗？我也不知道哪些人我告诉，哪些人不告诉你。他张副大，你要把数据告诉我。那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8点钟上厕所一次，但肚子不好，就九点钟又上了这次厕所。他说：“哎，这个不用说了，这个说干嘛呢？那什么意思嘛？那你问我的事情，我要说；你不问我的事情，我为什么都要说呢？不是，确实我不知道哪个该说，所以呢，有些人，当然我也承认，有些人我还不想说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想麻烦，因为有些事情根本没有问题，你非要问那问题，我觉得很无聊。”所以什么在这当中，当然我就承认有点困难，就是什么灵巧跟训练这两件事情真的需要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快一点来看什么呢？要防备人，这个我们很快，确实什么呢？哎，这个对基础来说呢，说白了啊，你到个新的地方，你真的防备的， 所以为什么那次那个人跟我怎么说呢？张先生啊，你很不错哦，你很有口才哦，你欢迎你继续来我们少数民族地区挺好哦，哦，你信基督教也挺好的哦。之后他就用了另外一招，张先生，你能不能送一本圣经给我啊？我好回来看看。我心里马上就明白了，你先抓我的把柄，对不对啊？因为你给我，我跟你圣经就说我在你们这里散发圣经，你就抓我把柄。就我怎么说呢？我说啊、哦，很好啊，你又看得很好。因为你是政府官员，对不对？你们很容易买到圣经的，你们在你们县那个基督教教堂就买到了哈。我呢有圣经，就一本，是我自己看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教堂哪里每天都读圣经呢？所以我带着圣经是为了我自己每天读经的，所以我不能送给你，我就没有了。这我明天不读圣经怎么办？不行了。所以呢，我不能送给你，但我是有，真的有，但我不能送给你，你自己去买好吗？结果呢，我发现就在那个瞬间，又得胜了，知道吗？非常厉害，甚至大哥他说你还不知道我遇到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不能讲话，我就没关系了，我就马上就停止啊。但是呢，我竟然遇到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几年前遇到什么事情呢？竟然有个人透过一个人找我说，张，你是张福大吗？是的，我很多年前在某个地方听过你讲到，是吗？我说那你干嘛？我想见你，我很着急，就我就跟约他在一个餐厅见面。他说我是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是被我父母啊，认为我有头脑不正常了，神经病了，把我关到精神病院待了两年多。我昨天晚上终于跑出来了，我第一时间找你。我找我干嘛？是要听福音吗？我讲耶稣吗？当然我知道你以前跟我讲过，那信我还没信，那你找我干嘛呢？我听说你有帮助我们逃到外国的渠道，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办法，帮我逃到国外去？我说No， 第一，我没有这个渠道；第二，我不感兴趣做这种事情；第三，我只是一个传道人，你要跟我谈耶稣，我跟你谈福音，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然后呢，就谈了，他走了，走了那个过了两个礼拜又打电话给我，又要跟我见面。好，我也跟他见面。他说：“你真的不帮我吗？”我不然我就死路一条了，我活不了了，我也被关到再，你知道，一股再关回那个精神病院了，我没精神就有精神病了。我当然我理解你，我非常理解你，我当然不愿意再去精神病院，所以你现在当然就耶稣才能拯救你。我再一次跟他讲福音，他就听着，勉强听着，那没关系啊，就勉强，就还是讲了半天我还是不感兴趣，说张老师，你还是想办法帮我逃到，哪怕逃到香港再说。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有这个关系？我说我真的没有。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找我谈，从今这次我还见你，如果你找我再想谈这些事情，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而且我不会再见你了。然后他从此我就不跟他，他也不再联系我了。其实后来我祷告的时候，我很清楚概念，又是安全局人派人来套我的，来抓我把柄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这件事情看到很清楚的概念，什么概念？要防备人，这个防备人不是我要去怎么样的，还是要说求主来来，有些什么呢？然后你们不要思虑，要寻求圣灵随时的引导，真的不要紧张。我记得我们叫被最后一次被抄的时候，在2004年，在那个广州大道，对不对？当时我们教会就是我可能当时带的人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在这里了啊，有些人也在。结果呢，我刚刚讲到5分钟，我们50多个店里面聚会的嘛，突然进来50多人，穿公安衣服的人带着一些便衣挂牌子就进来50人，结果就把我们妇女儿童先去谈话，犯人又把一些人放走，最后就留了我们，最后有几个弟兄在那里谈话，一直谈到下午5-6点钟。那个人知道吗？我刚刚讲到5分钟，结果他们进来了，说张福大我没有见面了。我说当然你找我很容易啊，因为我在明处嘛，在广州你们找我不是太简单的，在中国哪些地方你们找不到的人呢，对吧？我说没事啊。当然那时候我什么概念，第一时间来不及了嘛，你不可能开会研究，等等我给我弟兄们研究就怎么对付你们，那不可能的嘛。那时候真的就是好，我们没做什么，我们要随时祷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讲现在讲该讲的话，不要讲不该讲的话，求主帮助。好，什么呢？智慧的什么躲避，这里我要跟说明什么呢？我们不看就说智慧人见货躲藏，愚顽人千万什么受害，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里一定要注意。喂，这个时候真的每个没有标准的哈， 他就看嘛，有人在这个城逼迫你们，你们要逃什么？那个城去，看到没有？什么概念啊？什么概念？就是要有智慧。我认为这个时候基督徒什么呢？不过我反对是什么呢？不是因为这个要寻求宗教避难呢、啊，宗教什么？美国领事馆来，让各个报社记者来报道啊？这个不是上帝的方法。什么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对基督徒，我不可能停止聚会，这是我不能改变的。但是是不是要硬碰硬呢？这个真的需要基督徒每个教会，真的我不敢说哪个是对，哪个错的。比如说，就上个礼拜我就见到两个弟兄来跟我聊天，大家知道去年那个事件吧？就贵阳那个活石教会，对不对？不是搞得动静很大吗？后来不是省政法委书记带队敲他们的教会吗？结果呢，他们继续要聚会，而且因为他们教会很糟糕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就要买了，花了几百万买了一个地方来聚会。结果糟糕什么呢？公安早就知道了，所以就在他什么跟银行按揭嘛，在跟银行按揭之前没办下来，他们不敲这个教会。等那个银行按揭一半成功，那个款不打到他的什么账号上了吗？公安出动分成账号，什么意思呢？当这个钱，银行的钱变成你的钱的时候，他把它分掉了，说你们非法所得买房，所以呢就扣押他的钱之后呢，后来经济上发现所分夺不了他，之后呢就是开始通告，最后呢在那天呢教会的门口正式发了一个通告，说明天下一个礼拜天谁要在这聚会，谁来抓谁。但是可能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在哪里呢？他们买的房子知道吗？他想继续，好，你的财宝在哪？在这个时候面临另外一个要审查了，所以他们仍然坚持在聚会。当然有十几个弟兄姐妹，大家其中一个弟兄呢，他就说跟家人告别，说今天我去教会聚会，可能我就回不来了，所以他就去了。结果当然一到讲台一讲到就把他抓了。但昨天他们告诉我了，前天要上个礼拜判了两年半的有期徒刑，两年半的有期徒刑。那么呢，他们现在在上诉，啊，这个上诉其实意义不大了，基本上没有办法的。当然，最近当然又有什么？我看王怡那个有一个什么带导的里面有啊，说最近这个弟兄呢，好像什么哪里神经啊都在什么软化，都在什么什么腐烂哈。就身体很奇怪的腐烂了，可能有可能身体状况很糟糕，在已经被判两年半徒刑，当然希望大家为他祷告。这个弟兄当然以前跟我在一起也待过有半年，其实这个教会都有两三个带领的，以前是跟我在一起，在贵阳时候跟我生活过，应该没有半年，有几个月，有一两个月跟着我的一段时间。那么呢，其实呢，那这件事情我在思考这件事情啊，当然他们这种为主付出的这种确实令我们尊敬，我们一定要纪念他们。一定要为求主祝福他们，求主看顾他们的家人，因为他毕竟有两三个孩子，他妻子带着孩子在外面，所以呢，那弟兄们也会看顾他们啊。但是呢，我记得在我们教会，我们说神给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比如神给保罗有时候会逃跑，甚至有时用筐子把他什么坠下去，对不对？跑掉了。但有时候保罗最后一次要别人劝保罗不要去，保罗说我要去。就在就在耶路撒冷被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判断这个结果，不是说被抓对还是不对，被抓他是判刑是不是对他错，我们都不知道。就上帝的每个带领不一样的。但有一条是什么呢？大家注意这节经文，我再来一点看，在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所以什么意思？在这个城逼迫你们，就逃到什么那个城去。这个经文当然有不同的背景的解释，但是我确实我自己会觉得什么呢？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被公安抄家抄呢，快放我走之前，张副大，你打算怎么办？他说：“哎，我这点请示你们，因为你们政府机关嘛，还是宗教局、安全局，还有什么公安三个部门，特别是当时是宗教局跟公安的人跟我谈话嘛。我说我这点请示你们，第一。”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停止聚会，这第一。第二，我也不会去教堂聚会。请问，我还有什么聚会的途径没有？但是，安全就是说，这个就没有路可走。我说，我请示你们了，我第一是基督徒，绝不停止聚会。第二， 我也不去教堂聚会的前提下，还有没有给我一条路？他说你就没路走。好了，我说我明白，那我只能祈求我的主给我开出路。我就跟他们店说之后，我明白了。哎，张部长你要签字，你要怎么办？我这样的，面对你们政府部门，我必须顺服你们，我要训练，我要顺服你们。第二，我又不能停止聚会，所以这两个缘故呢，我给你们一个保证，我保证你们下个礼拜天我们不再在这，我保证不在这里聚会了。我说我保证下个礼拜天我们一定不在这里聚会了，谢谢你们关心我们。之后他说好吧，那行。虽然他们也就说好吧，那你就走吧。我说那我走了啊。那天我还说还有，我说我的同工还有两个弟兄在上面跟你们谈话，所以我会在一楼等他们，他们不出来一个我不会走，这第一。第二，请你们扣押我们的圣经和赞美诗，请你要还给我们，因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后来那个说他答应保证在六点钟之前你们所有的人和东西都会还给你们。我说谢谢你们。结果我就坐在一楼去等他，也我告诉他们我在那等，我就等在一楼。后来到我哎，另外两个弟兄都出来了，然后呢赞美诗跟诗篇那个好像阿川在对不对啊，那是谢弟兄也在啊，就把所有的上面上面圣经也还给我们了，就我们就拿着那些东西我们就走了。就是最后一次朝我们教会是在2004年，所以感谢主。那什么概念呢？那我们今天做什么意思？我们不是想宗教避难，我们也不是说要逃到国外去控诉政府怎么逼迫我们的，这个不需要。因为什么？因为是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要配为主的名受辱。所以保罗雅各约翰他们被抓的时候，彼得他们不是在监狱里面诉苦，也不是在监狱里面什么去在那里悲哀难过，他们人是唱诗什么赞美声。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要智慧的躲避。我这里用什么来到智慧的躲避什么概念呢？有必要的时候，说白了啊，在中国政府的面前我们真的不要什么，不要说你不让我再聚会我就要在这里聚会，下个礼拜不可以再聚会我就要在这里聚会，千万不要，我们尽量防范这种事情。明白这概念吗？换地方，换地方，我们不要去硬碰硬。当然你不能说我们不聚会了，那你灵巧过头了，撒谎，或者你真的不聚会有点亏欠神，懂了吗？就刚刚我们不聚会是不可以的，只不过呢我请你们给我一个出路啊。那我说我去教堂聚会也不可以，这是我两个原则我不让步，那有没有第三条路？就先跟他们探讨请示，还不行好了，我知道上帝会给我开出路，我就明白了。所以嘛，求主来开门。然后呢怎么大家注意了，好，你看这里边什么智慧的躲避之后还是没办法，怎么办呢？不要惧怕呢只能杀我们身体的世人，只要信靠呢既能杀身体又能杀灵魂，且又看我们为宝贵的天父。这里很关键，就这么意思呢，就真的有问题来了，真的什么到这个程度你还是不可避免的逼迫，那你不要绝不害怕，明白吗？就是我要守住我的重要的信仰原则，除此之外我可以有弹性，我可以让步，我可以回避，我可以怎么都跟政府有好的关系，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定守住我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不惧怕，因为毕竟后来你让我们的公安怎么说，张副长你要记得你现在已经有，那时候我还没有老三的时候你有两个女儿了，有妻子了啊。以前我们床底下头你就一个人，一人吃饱全家饱，现在你有妻子两个孩子，你要为你妻子孩子考虑哈。我谢谢你们关心我，真的你关心我也关心我的家庭。但我相信没错，我如果违法，我个人违法犯罪被你们抓了，我真的亏欠我的妻子孩子们，这个我要承担后果的，谢谢你们提醒我。但是如果因为我的信念你们找我坐牢的话呢，我相信上帝会看过我的妻子孩子们，比我在他们身边看我妻子孩子们会更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主与他们同在，主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主也与我同在。所以呢谢谢你们关心我，但是呢我们也不惧怕，内心要很清楚的概念。然后这样呢，好，挨逼迫的检验是什么呢？面对逼迫的检验是什么呢？在人面前认主还是不认主？哦，这个就厉害了啊、哦！其实主耶稣说无论如何在哪里呢，就是你和那个基督徒的一个底线是在哪里呢？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逼迫，你认主还是不认主？哎，我们灵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灵巧到一个程度，说 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不是他妻子，是他的什么？是妹子，那不叫灵巧，那叫狡猾，撒谎，懂了吗？那不应该的，那不应该撒谎说自己的妻子是他的什么妹子。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聚会就是聚会，你告诉我说我们不是在聚会呢，我们是在谈天说地呢，不是的。所以我跟我们教会里面，我总是告诉他们呢，喂，你们是这个教会谁带领的啊？喂，你不能说，你们不能说，你们说我的话，你们就叛徒犹大哈，那这个不对嘛，那这变成我有问题，知道吗？我只能告诉你们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在聚会被公安找去谈话了，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原则，首先是不讲假话，首先不要讲假话，这第一。第二，我只是告诉你一句话，如果他没有问题的话，你不要说，你不要主动说那些事情。还有呢，他没有问你的事情你不要提没有问到的事情。然后呢，如果他找你说，哎，问一些事情啊，张福大他有没有什么宗教背景，他是哪个，有没有哪个支持他，你说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我只是他是我们的教会带领的也没错，但是呢他有没有什么国外人支持他，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其实我们知道上帝支持他之外，我们好像别的不知道，我们只是跟从合乎圣经，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所以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事情，还有呢，喂，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把张福大这电话码给我呢，你给他也可以，你不给他也有理由，什么呢，对不起，因为呢因为按照礼貌他的电话我不能够没有经过他的容许把他电话号码什么他的私人联系方法我不可以随便给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对这是基本的礼貌的尊重，对不对，如果他同意我才能给你，他不同意的话呢，就像你走路怎么随便把别人的手机号码随便给别人呢，说这个称什么脸，你这就问他好了，因为你找他很容易的。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在当中我们不要给大家有压力，说你们不可以提到我，那你什么意思啊，明明你是教会的牧师还不能提到你，那我们很为难，对，我知道吗，不要这样子撒谎，能不说的不说，如果必须说就说真的，这是真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原则，知道吗，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什么呢，但是我们必须不能否认主，不能否认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确实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承认的。好了，这是什么概念呢，身过逼迫的祝福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就确认我们的得救，什么概念呢，就什么，凡忍耐道理的必然得救，必然得救，因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你面对逼迫各种各样的逼迫，你能够持有你的信念，是叫证明了你是一个被主所拯救的基督徒，不是因为这个导致你得救，不是因为这个带来你得救，不是的，是你这样的面对逼迫到最后是验证了你是一个真基督徒，明白吗，所以说说嘛什么，你看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得救，必然得救什么意思呢，并不是因为你忍耐到底导致你得救，你忍耐到底的这个信心就证明了你是一个真的是门徒保守的真基督徒，所以你必然得救，肯定加肯定，明白吗，就是确认你得救的这个信心。再来一点呢，怎么呢，三下一节怎么说呢，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在我的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我们要快一点的，好 结束了，好，然后这样呢，好，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门徒生命检验，我们就快一点的，就是这样的，就是门徒的什么生命检验是什么呢，爱自己的父母儿女过于爱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大家注意了，哎，我承认哈，我感觉基督是什么概念，哎呀，有时候说别的逼迫还可以，但千万不要什么呢，不要让我面对妻离子散这个逼迫我受不了哈，那当然你受不了主不会让你遇到的，你放心，但如果真的主让你遇到呢，那最能检验你的，我发现很多姐妹是这样的概念，哎，你不要照我哈，为什么这样做的话，当然我们是看顾家庭的哈，我们教会历来是看重家庭，但你不要用这个理由，什么呢，嘿，你不要这样叫我做，叫我做我妻子会不高兴的，哇，这杀手锏来了，好像这个很有效，一般我也经验，当然我们就不会强迫你了，但是可惜的什么呢，有时候真的是到这个地步了吗，需要主来怜悯，是我们的信心的地步，明白这概念吗，我们从来在我们教会如果说不看顾婚姻家庭，那真的是奇怪的事情，我们一定是鼓励的，但只不过什么呢，平衡家庭跟教会的关系， 为什么大家注意？我经常跟分享什么呢？你看我自己，我的教会全真牧师，对不对？所以我一个礼拜有四个晚上的查经，我四个晚上，二三四五四个晚上有小组学习。那我跟神怎么祷告呢？如果一个月里面，一个礼拜里面，我在家超过四个晚上，假如我是四个晚上在家，三个晚上在教会，是我最高的底线。反过来，我四个晚上在教会在查经，三个晚上在家，也是我最高最低的底线。如果让我五个礼拜在教会，两个礼拜在家，我认为我是少一个晚上在家了，这个概念。反过来说呢，如果我四个晚上五个晚上在家，两个晚上在教会，我觉得是亏欠教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个在自己跟神一个祷告的一个平衡，凭什么呢？就家跟教会之间应该怎么更好的平衡。所以我每个人，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你是工作的，你不同的，当然出差的，或者你甚至有什么经常，所以你都要去平衡你的家庭跟教会工作之间的关系，怎么去有效的平衡起来呢？这个需要主给我们很多智慧，就要有给我们智慧。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不然的话呢，你要常常反省自己，会不会爱父母儿女过于爱主。当然在那个路加福音十四章有啊，还有爱妻子胜过爱我的，也不会做我的门徒啊，这里没有。但是呢，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说，爱你的妻子儿女父母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呢，就不配做我的什么门徒，包括妻子。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定要什么好，不配做自己十字架跟从主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概念？你要体贴肉体的话，你没办法的，你肯定很累，你肯定很辛苦，你肯定有软弱。我们很容易找基督徒到一个什么，他不会找别的理由来拒绝去服侍主的，知道吧？会找别的理由。特别在前的家庭教会里面呢，很多人明白找家庭这个理由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我们并不是否定你要不服侍家庭，不是让你不服侍家庭，而是说你要求主来帮你平衡。好，然后呢，接待门徒的彼得赏赐，就是接待门徒就接待主，接待主就是接待父神，接待门徒的彼得赏赐，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个就是我想呢，我还是紧张的把它一次做完这件事情。做完什么事情呢？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关于门徒的训练呢，这个因为到下面还会再讲这些内容，有些内容是强调的。这不在这里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对这个门徒训练这个权柄呢，是来自主他自己的恩典。因为十四章这个经文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其实你要再详细讲可以有很多，就我想很快的理一理，就帮助大家明白什么呢？因为对有些基督徒来说呢，可能有点抽象，但其实呢，如果细微的说，你在至少基督徒为你的罪受逼迫，你每天你的罪在跟你抗争，所以你要一个老我跟在基督里的我彼此征战，就是每一个人每天要面临的。那么我们还要面临什么呢？跟其他不同的人的征战。所以我们请大家呢，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拜你嘛，今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你带领我们。这个我们在我们面前的饼和杯，这饼是代表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是代表主的血为我们流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本来是在罪孽里生的，但是主你却从世人中把我们分别出来。主啊，让我们得救，然后成为你的子民。主啊，你从来没有让一个人说只是信主就够了，你带领每个儿女们都是说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没有一个人在理论上会说我只做一个信徒，我不要做门徒。而在真正的属灵的国度里面，是没有存在只做信徒不做门徒的人。你主也从来没有让一个人只做门徒，而只做信徒，主啊，你却让万民都成为你的门徒。只要被你主你所拣选的人，都是在地上为你做见证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神对每个儿女的标准是一样的，他所要得到的这个成就的计划，都是要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都得到主你的生命的恩膏之后呢，都能够更加的学像耶稣基督。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时候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来看看我们里面什么恶行没有，继续省察我们，好让我们走永生道路。谢谢你特别的洁净这个饼和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被你所更新，被你的宝血所洁净，让我们感恩的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我们请大家一起呢，就是如果借着刚刚的我们的认罪悔改，借着耶稣的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 领受主的杯来，用他宝血来洗我们的罪恶。我们请一起领受主的杯。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你也借着我们这个清明节的假期呢，有些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去了，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日子里边，其实我们纪念不仅是我们亲人的去世，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的去世没有在主的恩典里面，却是永远的灭亡。这个也不是让我们绝望，乃是让我们更加的日晨的去传扬你的福音，更加明白福音是何等的浩大，从而也让我们能够向活着的人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甚至为主受逼迫，甚至去做主你所喜悦的那些美好的事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求你来纪念那些回到各自家乡的弟兄姐妹，求你让他们在那里都能够荣耀你的名。纪念，其实我们真的追求基督徒，我们不忌讳谈到死亡，因为从死里复活才是更伟大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借着清明节这样的死亡的这个面对，纪念那些死亡的人，让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更感谢主你为我们复活。所以就让我们能够得时不得时从而传福音，得时不得时从而去侍奉主，好让我们能够门到主你更奇妙的恩典。主啊，求你来，谢谢你借着今天的带领，也继续来接近我们的一切的污秽，好让重新得力。主啊，也保守我们大家能够借着领受主的饼和杯，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能够把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挺起来，好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谢谢你，也医治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身上的疾病，也能够承担当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再次刚强起来。也包括那些回到老家的弟兄姐妹，或者回到他们各自一些地方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平安的去，能够平安的回来，再一次的一起来领受主的饼，一主的杯。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